那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查，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我们先要看见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今日北美华人社会当中可见的悲剧。现在的北美社会华人的社会呢状况呢渐渐在改变，因为从内地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没有，弟兄姐妹呢就越来越多了。以前是台湾、香港、东南亚，那现在加上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个状况有点改变，不但在社会上有改变了，在教会当中也有改变，所以我们教会就应该现在要准备好来面对这种改变。我想冬令会也要更积极的来这方面来面对改变，那么我们可以有更合适的题目内容来给大家。那么今天在华人的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呢有两种的悲剧。一种的悲剧呢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不会教养儿女，特别是只有一个儿子或者只有一个女儿，非常的宠爱，父母也宠，祖父母也宠，大家都宠在一起，那么就溺爱而失掉了管教，将来是会产生家庭的悲剧。另外一种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对年长的人，特别我们看见因为很多的留学生到这里过了一年过了两年，然后他的家人慢慢来探亲或者来这里同住。有一些同学他是拿的是PhD 的 program， 所以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所以他家人来看他的机会呢也更多。那么这些拿 PhD 的或者是拿硕士的，有很多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南洋其他地方呢已经成家了他们夫妻一起在这里，然后过了一年半年或者两年他的家人就过来看他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住在一起。我们看见的一个悲剧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一起住，有时候是父母亲来跟儿子住，或者是母亲或者父亲过来，而媳妇呢没有办法跟婆婆跟公公呢融洽的在一起。有时候是来跟女儿住，但是呢女婿呢不能融洽在一起，就产生很多很多的悲剧。我个人就是从做牧师的观点跟感受来，我就常常要处理这样的问题。是谁来告状呢？长辈来告状，年轻的不来告了是长辈来告，说这个媳妇没有办法接受他说女婿呢没有办法接受他，甚至有的时候女儿没有办法接受，儿子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个一个老或者两老了就一边讲了就一边哭说还是回中国去好了虽然中国是苦一点呢，但是心里呢还会比这里快乐一点他们就要回去。甚至有时候那种悲剧呢看见这个女儿或者女婿或者儿子呢他们呢就根本不要跟老人家见面，把老人家冷落在那里，甚至不见面。有一位姊妹她在这里她的孩子们没有信主，那么后来她的孩子搬到别的地方去，那她就想跟着去，结果去到那里打电话做什么，这女儿根本不理她。为什么不理呢？ 因为那个女婿说，如果你去找你妈妈的话，我就跟你离婚了，啊，所以这个妈妈很痛苦，以后又回来，啊，又回到中国去，这种的现象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多，特别是产生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弟兄姐妹的家庭，特别的多。我不知道在啊以前在啊大陆的那种对家庭的关系怎么样，我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是我发现这种问题特别多，但并不是只有大陆来，在台湾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在东南亚也有这样的情形，只是比较少一点。啊，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宠爱，可是对长辈呢却是忽略啊，并且有时候是所表现的呢啊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实在愿意说，看见神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要一致。谁先看见？我们的儿子先看见，我们女儿先看见，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先看见，还有我们的父母先看见。我们一定要将主的话施行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家有见证，我们出去才有见证。教会是许多家庭的组合，小家庭有见证，大的教会才有见证。一个教会如果有一两个家庭没有好的家庭见证，就会影响到主的名，也影响到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从几一些经节来看见啊，神来吩咐我们对尊长的态度，我们就挑选一些经节，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可以在你的笔记本上就记一下，然后回去还可以复习。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要请姊妹们读一节，弟兄们读次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把这四节啊读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好，请姊妹请。好，弟兄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第二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就读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请弟兄们先啊，请弟兄们先读。好，请。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么这里说，你特别做基督徒，你应该对神是有奉献，可是你对你的家庭也有责任。你如果说你非常的热心爱主，甚至把要给家庭的、给父母的供养了拿来奉献，这是神不喜悦的。你奉献给神的给神，但是家里的还是要留下来，并不会因为你热心呢啊，爱主你就把家里忽略啊。所以我昨天说我做牧师的讲一句有人不愿意接受的话，我说家庭第一了，教会第二，神是最大，神最大，但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家庭最重要，第二是教会啊，教会可以换了，家不能换了啊。但我不是鼓励说我们去换教会，我们就说一种原则，神给我们在家里有见证，这教会才有见证。第三，请看箴言二十三章。我们请姊妹们来读二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姊妹们，请读 第二十二节，请。这是对待父母的一些最基本的吩咐，哈，吩咐，请弟兄们来读二十五节，读二十五节，请。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孔老夫子说呢，我们要养父母，但是如果不尊敬他呢，那么跟养犬马有什么分别，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分别，不是只有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对他们的尊重，使他们快乐，那这是我们当做的。那么你要用各样的智慧，使你的父母使你的尊长在家中呢能够快乐。我们再看箴言三十章第十七节，这是用反面的警戒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三十章十七节，请。戏笑父母，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这个是警戒的话。为什么有人会戏笑父母呢？因为我们来到西方的世界，接受西方的教育，我们的父母接受东方的教育，他们有东方的思想或者看法，甚至他们英文也不懂，他们对西方的状况不懂，所以有时候讲起一些话呢，你会觉得好笑，有时候孙子会笑，有时候是因为他英文发音发不准，把一个词类呢翻成为讲出来，你觉得很奇怪，很好笑。有时候呢，我会无形无意之间呢，会好像笑我们的长辈啊，不懂事啊，没有知识，没有见识这样。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是发音错了，说应该是这样才对哈，应该是这样才对。但是不要笑父母没有知识啊，可能我们的英文很好，可是他们的中文比我们更好啊。那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圣经的后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是讲到我们对年长的人的态度，对姊妹们，对家人的态度。第一节到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人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有寡妇有儿女，会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事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道统很像哈，老吾老，然后呢，以及人之老，就把它推广出去。所以看见年长的，好像自己的亲人那样尊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学到一些功课，我们对年长的看见好像叔叔伯伯好像神神，好像姑姑，好像妈妈。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是林妈妈这位是高伯伯我们这样的称呼，这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这样的来对教会的年长的人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提示。还有很多我在这里是没有读，有的是一种警告的，好像咒骂父母一定要把他打死，那在旧约是那样子因为那个父母的权是绝对的特别是父权。那我们这些在消极方面呢，我们不提。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一些那个榜样， 有一些很好的爱主的敬畏神的基督徒或者他们的先人啊，先人啊，给我们的好的榜样。所以在第三题里面呢，我们就提到说，圣经中对家庭长辈的榜样呢，啊，我就举出几位。第一位是约瑟，约瑟的故事啊，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特别看见他跟他的父亲分离以后，然后他怎么样的思念他的父亲，他怎么样啊邀请他的父亲跟他的全家从那个北边的迦南地到埃及的歌山地去，来度过那个几年的饥荒荒年。然后他分离了好久，然后跟他的父亲呢见面，在创世纪45章46章我们特别看见那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那我就从其中提几节呢来跟大家来看一看。请你看创世纪45章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三节，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多惊慌。为什么多惊慌呢？因为已经不认得约瑟了。经过17岁，他们就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被下监牢，最少关了2年。然后经过这个饥荒的年代，然后经过解梦啊，然后这些年日已经相当久，可能他已经40-50岁了。所以这个几十年的时间，他已经不认得了啊。可是约瑟还认得他的哥哥们，因为他哥哥比较多嘛，一对起来就知道了啊，就知道。可是他的心呢，一直就想到他的父亲还在吗？他的父亲还在吗？啊，虽然弟兄们把他忘记，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还一直纪念到他的家庭。请看第9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神给他有特别的智慧，他知道那个荒年还有好多年要度过，不能够在迦南地呢不能存活的，所以他纪念他的父亲，他要他父亲赶快下来，不要等，时机很紧迫，并且呢要整族啊要搬过来。他虽然是几十年没有见他的父亲呢，可是他的心里一直的纪念到他。我们请看13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他这里说他要将埃及一切的荣耀要告诉他的父亲呢，并不是说要显明他是多么好多么样来骄傲，乃是给他父亲的一种 secure， 一种安慰，一种保障，说我儿子在那里，我去到那里他会为我负责，表示他的责任心啊，表示啊他爱心，他的关心，让他父亲能够放心，赶快的来，赶紧的来，赶紧将我的父亲搬过来。他没有说赶快将你们的父亲搬过来哈，你们还有10几个人，他说我的父亲啊，其实他跟兄弟们一直讲话，应该说我们的父亲，可是他很急切，他说我将我的父亲赶快搬过来，你们看见了都告诉他，让他快快的来吧。创世纪46章28到30节，创世纪46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债，就是死我也甘心。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父亲爱儿子呢，是很天然的哈。儿子一生，他这里面那个父亲的爸爸的那个感觉马上就跑出来了，哈。然后那个爱呀，就自然的跑出来。可是呢，儿子们要爱父亲，要经过锻炼，经过培养，经过教导，经过教导，啊。但是约瑟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他还是深深的爱他的父亲，啊，纪念他的老父亲。所以他们相见的时候，就在景象上哭了许久，啊，好像一个小 baby 受了很多的委屈，来到了妈妈的怀里，在那里就痛哭了一下，痛哭了一阵。他已经是做宰相的位置了，哈，已经是那样的成熟的年纪里面，可是恢复到小孩的那种感觉，啊，那种啊态度，来向他的父亲来倾诉他对他父亲的怀念，啊，对父亲的爱。所以他父亲实在得到很大的安慰，死了也甘心了，死了也甘心了。所以父亲爱子女是天然的，子女爱父亲是要接受训练的，是要接受教导的。可是当子女能够有那种感觉向父母亲表示的时候，这个父母亲有极大的满足。你怎么知道？等你做爸爸你就知道，等你做了妈妈知道，你做公公啊你就知道啊。你的孩子向你表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给孩子的真是没有白费啊。约瑟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个做媳妇的对婆婆不是很好吗？你们看了路德记是不是啊？婆婆说你去嫁人了哈，啊，因为我不能够再生儿子呢，给你做丈夫了，这个婆婆很爱这个媳妇，你去找那个你合适的人呐，啊。这个婆婆，这个媳妇很爱这个婆婆，婆婆很爱媳妇，所以这个媳妇跟她讲了一个很出名的话，你都记得吧？你到哪里，我就跟到你哪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在哪里死，我也在死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很感动。啊，这样的婆媳关系会不会吵架？不会吵架，就是彼此的体谅，而不是以自己的意见为主来要求对方照自己的方法来做，那就一定产生问题了。这产生都是双方面的了，都是双方面的。婆媳问题常常是双方面的，有时候一方面比较严重一点，有时候一方面比较淡，但是都是双方面的。啊，我们看见路德跟拿俄米给我们的啊好榜样。今天我们的专题是概括性的，不是专门讲婆媳关系哈，也不是讲这个怎么样对公婆哈公公啦啊这样的啊情形，或者是怎么样对岳母哈，我们是比较概括性的。那么长辈是指谁？我们这样就大概的知道，我们一般所说的长辈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配偶的父母，或者是配偶的父母。有时候我们也有特别的关系，比如说是叔父啊，是伯父啊，是舅父啊，是阿姨啊，是姑姑啊，啊是神母啊。有时候跟我们同住也有，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指着自己的父母跟我们配偶的父母啊来说的。我们看见路德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也有很好的榜样。昨天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是不是？圣经说耶稣就跟着他的父母回去，啊，在那里怎么样？顺从他的父母。路加福音第二章51节，路加福音第二章51节，主耶稣在做儿童、做少年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圣经记载的那么少，可是记载到他 的情形，就是耶稣他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圣经里面还可以看其他的，我们就不讲，就是说圣经的教导跟圣经的榜样都是这样。基督徒，你如果不尊重不孝敬你的父母，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咒诅的。你孝敬父母是神所祝福的，孝顺父母，孝敬父母要在世要有福气，还要会长寿。不是每一个孝子都会长寿，但是在讲圣经的当时，他用到旧约的这个情形来讲，但是有很多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们。然后第四题，我们来看呢，长辈居住儿女家中的基本认识，这是对长辈来讲啊，对长辈来讲，有两方面，孝顺的孩子们希望说爸爸妈妈一起来同住，一直这样想。那么有时候有困难的，比如说住在 apartment， 这个经济方面有限，如果父母来要住哪里，就是很考虑是不是要多换一个 apartment 呢、啊？有一个 three bedroom， 然后爸爸妈妈一间，然后他跟太太一间，然后孩子们一间。那如果又有 teenager， 又有男的女的，那么也要分开。那有时候有这个难处，可是心呢，这个心是不错啊。那我也看到有的家庭真是有那个需要的时候，就叫那个少年的男孩子到客厅里面去住啊，去住，他们也是很好。但这个都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从另外一方面来，长辈方面来看呢、啊，长辈就说，我把你养大了，我出钱给你出国去留学了，那么你现在有事业的，那你应当养我了，那我就要去了啊，就去，这理所当然的。当然这个想法是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忘记顾虑到儿女他的经济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他的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就想说儿女养我是当然的，所以我就要去。一去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环境呢还没有调整好，或者是居住的那种环境不合适，那就产生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在这里的就是给长辈呢有一点建议哈，什么时候去到儿女的家去住呢？最少最少要等你退休了哈，这是一般的情形哈，退休了啊，不然平常就是看一下啊，去住一个礼拜啊，住几个礼拜呢回来。那么如果你要常住呢，是应该你是退休了比较好，那么身体健康，或者是你跟你的老伴啊打算说一个比较长久的计划，那么要移民了，那到孩子们那边去住。为什么是没有退休以前不好？没有退休你还要回来工作了啊，你去的那个心态不一样。我们所说跟长辈同住呢，常常是看那个长期的，不但是短期的，是长期的啊。那如果你虽然是还没有到65岁，还没有退休，可是你单身呢、啊？你单身，并且呢，你的身体不太健康，那需要儿女照顾，那么你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啊，虽然没有退休也可以去。有时候长辈是有病，这个病你要看他的严重性怎么样哈。我们自己有病，如果我们这个病呢去了，把儿女拖累了，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那时候就跟儿女同住。那个病如果不是很重，如果是风湿了哈，会痛了啦，但是还可以走啊，怎么呢？儿女可以服侍。如果得到肝癌，比如说哈，得到一种很严重的病，不能起床，要人家帮忙啊，要洗澡了，要服啊，各方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做其他的考虑。那么这个其他的考虑呢，做儿女的如果要接父母来呢，有两种考虑的情形，一直到这个 convalescent hospital 去，就到那个照顾老年的那种医院哈，照顾老年的医院，因为那里有护士啊，有医生啊，他们平常照顾得好，比我们有 有这个医学的知识，那就在附近找那样的来照顾，就是有疾病的而你不能够 take care 的啊，这样的父亲或者母亲，那可以放在那，而你常常去看他，每天啊能够有时间去。但是不要说老年你老了啊，我就把你放在 convalescent home， 不一样啊，老人院呢。这个美国的老人院很可怜的，有时候那个老人家在那里啊，坐在椅子上，护士把他一放就放三个小时，放五个小时，有时候也不能上厕所啊，就小便在这个椅子上，在床上啊。他们很希望有人看，但儿女很忙，很少去看。所以我每次到老人院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些啊美国老太太、老公公啊，就是很希望你跟他讲几句话，他一直看着你，或者他会自己就跟你打打招呼啊，这样子，心里会觉得很难过，因为要去看弟兄姐妹的父母啊，那就去跟那个老人家呢去握握手，问问他说我跟你一起祷告好不好啊，怎么样哈？那如果你有力量，尽量把你的父母放在家里，不要把他放到老人院里面。但是如果他生病了，真的需要，就考虑到老人的病院啊里面去。那父母如果你两个人还很健康，或者甚至你退休了，你行动各方面都很方便的，脑筋很清楚，都可以做事的话，那么有时候呢，那我们建议你呢，先不要跟儿女同住，你在那个儿女的附近呢，租个 apartment， 那么可以呢，几天见一次面，或者吃一个饭，因为你行动很方便了，你很多事情还可以做主。你的儿女的当中，他们也是很多事情要做主，那么常常有时候会产生冲突。那不如呢，你在附近或者隔壁，啊，在哪里就租一个地方，一个 apartment 比较方便了，不然就是一个房子有那个房间哈 ，apartment 是最合适，或者 condominium 啊，这样去租，或者 studio 也可以啊，也可以。那等到这个两位里面呢，真是有一位啊，身体是不够好，要需要照顾了，就搬到儿女那里去，或者是说有一位回天家了，啊，那么这儿女接过来，或者两位年纪都很长了，不太方便买菜了，不太方便呢，去煮菜了，这个洗衣服了，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到儿女的家中去啊，就是不要太早去了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小家庭制度，美国小家庭制度，我们要了解小家庭制度的单位是以夫妻为主啊，夫妻为主，那尽量的在真的必要的时候再去。所以儿女有时候有孝心呢，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考虑看看，不用太早啊，太早过去。所以这是什么时候进到儿女的家中，我们根据个人的状况、身体啊、精神，还有是不是两个人一个人，那来做这个决定。那么要住在谁家？住在老大家、老二家、女儿家，还是儿子家？啊，孝顺的儿女都是说：“哎，爸爸妈妈来，啊，公公婆婆你可以来。”啊，比较差一点说啊，你去大哥那里好了，大哥他是老大，他应该负责嘛，你是大姐姐嘛，啊，你比较细心的，你比较体贴的，那你去。儿女要争着让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要考虑住在谁家呢？中国人的观念说住在儿子家，女儿是嫁给人的，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观念，而儿子也合适的话，那么可以儿子那里。可是有时候儿子不是很合适，女儿呢她比较细心比较体贴，那个媳妇呢比较刁钻一点啊，那就考虑呢到女儿那里去啊。如果这个女婿呢心胸也蛮宽大的哈，也态度很好的时候，你就考虑呢哪一个人对你们两个或者一个最孝顺、最体谅啊、最细心，要细心的才可以。普通女儿是比较细心的，比儿子细心，到他家去住。那么如果你有两个儿子或者两个女儿几个呢啊，那么你可能这里住一下那里住一下。像我们有七个兄弟在美国，那我母亲呢 每一个孩子要住两个月就要超过一年了。他就选择呢住在我姐姐，我小姐姐大我一岁，因为我有小姐姐最细心最体谅。那他在那里住比较久，有时候到我弟弟那里也住几个月，因为弟弟是最小的啊，他最喜欢的啊，最会跟母亲呢，会有时候会撒娇了，讲几句话了，这样子哈。那他喜欢到那里啊，但是不论你往哪里去呢，希望这个儿女们呢有一个地方是父母，这就是父母的房间，这是给爸爸妈妈那个固定的地方。那其他他旅行到哪里去，但是这是他的根。老年人要有一个根据地，儿女们要不要说父母在那里，我们七兄弟大家都轮流的，义务相同，不一样，要有一个根。他觉得最喜欢那个地方呢，给他有一个归根的感觉，所以他不论到哪里去旅行，他一喜欢，他一累，他就可以回到那个根，他的房间，他自由的地方。不要说哎，等爸爸妈妈来，然后叫哎女儿，你让房间呢、啊、给公公住一下哈啊，给婆婆住一下哈、啊，最好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如果你父母你做长辈的，你要想哪一个儿子哪一个女儿对你最好。如果你身上有钱，他没有钱的话，他的金钱不够，你帮助他一点，把那个房子呢多加一个 room 出来啊，或者呢去换一个大一点的 apartment， 那么帮助他们一点。但是你自己老本呢一定要存的啊。有时候父母那个钱呢很慷慨，一下通通给女儿了，给儿子，因为他们困难，结果他们发生困难或者跟你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啊，你那时候非常的糟糕了，因为没有钱了、啊、不方便了。有一个儿子啊，他这个是独生子，上海来的，这个父亲呢也从上海来啊，就把跟儿子同住的时候把所有的储蓄呢都给了他，因为他经营生意嘛，都给了他。结果这生意经营的失败之后呢，这个媳妇就埋怨这个公公，渐渐他就整天唠叨跟儿子讲，这个儿子也埋怨这个公公，就要他回上海去。就回了上海，哇，天气非常的冷，不像美国这个有暖气的房子，洗澡啊什么各方都不方便，而生了大病。后来再把他接过来的时候就不讲话了，后来这个家庭关系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有一天呢，半夜了，两三点钟了，这个儿子啊，给这个爸爸，老爸爸敲门了。敲门的时候，这爸爸开门看见什么？儿子拿一个手枪啊，对着他爸爸。啊，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别关系，这个媳妇啊自杀了。他说这个枪啊，打死你的媳妇，有一天要打死你，啊，那种关系变那么坏。这个老爸爸八十几岁，想出去呢，没钱。他跟谁讲？他跟牧师讲。所以我就去做那个急救的工作，把他跟那个社会机构联络，把他搬出来，放到一个公寓里面，教会出钱给他住。然后我去告诉这个儿子，我去跟他谈，当面的这个谈，啊，这时候牧师要有勇气，他有可能拿枪对着你，啊，既然我们是神的仆人，该讲的我们也讲。后来这个儿子受了咒诅，前几年突然得了一个急性的肝炎，就过世了。过世以前他悔改，他信主，现在这个老爸爸还在，非常的痛苦，非常在加州，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说呢，那种相处呢，有时候老爸爸哈，老妈妈，你有储蓄呢留一点，不要一下子爱儿女通通发光了啊。你有一点要出去，要坐飞机到哪里，你不用向儿子说要钱啊，向媳妇要钱啊，就容易产生问题啊，容易产生问题。自己留，他必要的时候给他一点，但是自己留，他们还年轻，他们再去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是说，长辈住儿女家的基本认识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我们跟孩子们住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观念住进这个孩子们的家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家是孩子的家，是女儿的家，我是客人。你不要进去说我是爸爸，大 家都要听我的。现在家里我是一家之长，我受命令。很多我们这个问题产生在这里。这个婆婆进来，她要做主；公公进来，她要做主啊，或者是爸爸进来，他是一家之主，现在什么都要听他的，他的东方的习惯通通要带来，孙子要听什么，他都要命令。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你要一定要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你的儿子，不是你；这家的主人是你的女儿，不是你。你是客人，用客人的态度在那里啊，大家相敬如宾哈，互相的帮助啊。有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爸爸不通气啊，是吧？不通气，他就是一直要这样子，那怎么办？或者是婆婆给你很大的困难，有时候是媳妇不好啊，有时候是女婿不好，那么你要寻求帮助，寻求那个同年龄的那个伯伯哈，比较通气的，比较了解美国状况的，跟你的爸爸、跟你的公公或者婆婆啊，他们能够谈，帮助他了解。有时候是，你也可以请你的牧师了哈。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牧师如果碰到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哇就很麻烦了，啊，整天就缠在那里。有时候你就请那个弟兄姐妹里面比较合适的那个家庭带他去，让这个两个老的去谈谈谈。他就劝他，哎呀，你不如还是住在外面好一点啊，啊，让孩子们做主好啦，你不要管太多啦，哈哈。他们劝劝劝。但是我们年长的人观念一定要知道，这是儿女做主，不是我做主。我可以给他建议，但是我不要去把权威带过来啊，不要把权威带过来。这是我们一般的。当然在一些特别的状况，你要有这个父亲的尊严应该讲话的那种必须要讲的，如果儿女不孝顺或什么，你必须要讲，你还是要板起脸来，是要讲。但是希望这样的机会呢，是很少在家中出现，出现一次两次，这个问题就要来了，啊，问题就要来。所以我们做老人家的要很小心，啊，很小心的去啊，面对这个问题，把我们的观念先弄正确。那么我们看到第五个题目，就是如何安顿长辈的居住环境。你现在要接你的公公婆婆来了，很紧张的啊，特别做媳妇特别紧张。如果女儿接妈妈爸爸来就比较不紧张，儿子接爸爸妈妈也不紧张，但是这个女婿呢，女婿要岳父大人要来常住了，岳母大人要来常住，这个总是要一些心理准备哈，啊，要怎么样啊，才可以住得下。最艰难的事情呢，是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都来，最好你不要都来。那个长辈的，你看那个亲家母去了，你要等一等，等他们走了你才去，最好这样学，不然有很大的困难，给儿女们双重的难处，给媳妇双重的难处啊！啊，最好有点交换。那么我们要给年长的准备房间。最好就是说他有一个独立的房间，那个独立的房间旁边或者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卫生设备，比如说你是在那个basement， 是很温暖的 basement， 不是很冷的那种 basement 哈，温暖的 basement， 或者是那个 tri-level， 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上面的那个，只是降下几级那里啊，跟厨房或者客厅很近的，很温暖的那个地方呢，给他们有那个卫生设备。因为老人家有时候老人家习惯，有时候上厕所很久啊，不能大家等那么久啊。有时候我们跟孩子在，有时候这个孩子很久，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小孩子上厕所，他要带一堆的书去，就坐在那里。我们知道儿子在看臭书。哇，一坐就一坐一个钟头，坐一个钟头还没开始，他还是在看书而已。那这个老人家等了等不及啊，就生气了啊，就生气了。所以老人家最好你住的是最少有两套的卫生设备，一套就给老人家用，毛巾啊什么这些都准备好。房间呢，给他独立的这个门户比较好，有门可以关起来，不要只用一个屏风挡一下。还有一个 privacy 很重要，老人家的 privacy。 如果你是屏风是下面，那一定是 basement， basement 跟这个上面之间还有一个门， 你要到要进去走到楼梯的时候就悄悄说妈妈我来了，先给他指导一下，免得他有时候尴尬啊，衣服没有穿好啊，是什么呢没有准备好。那他的住的地方要有一点布置，有人喜欢国画，有人喜欢毛笔字啊，有人喜欢呢有一些这个他所用的书桌啊，可以写字，最好有书桌啦，有这个椅子啦，啊，有灯啊，还有什么呢？有电话。如果年纪长的年纪很大，身体不是很好，有时需要儿女紧急的帮助的时候呢，你这个厕所里面呢，要用那种特别给 handicap 的东西，洗澡他起来不会滑倒，上厕所不会滑倒的那种 handle 扶手的地方。有时候呢，家里要放一个电铃，老人家的里面有一个电铃，因为突然他有急事，半夜要叫你。60几、70几岁，他就是儿女就把他放到 apartment 去，结果他要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拿起来，他就心脏病发作，就晕倒，还好没有过世，晕倒在地上6个钟头才醒过来，找儿女又找不到，那就找牧师。找牧师，所以总是你老人家呢要给他一些安全的设备，然后呢你在他的桌子或者哪里呢墙上呢留下几个电话号码，你的公司的电话号码啊，你特别去多的地方的电话号码，还有你最好的朋友几个电话号码留在那里， in case 说他是找不到你的话，他可以找你的朋友，那你跟你的朋友先招呼好啊，这是房间的一些居住的设备，空气各样很好，但是不要太多的楼梯啊。因为你到那个 tri-level 可能是3阶5阶，你用一个很陡的那个房那个楼梯呢，要走这个20几阶，有时候老人家走到一半就摔下去了。你叫吴勇长老哈，他走到2梯阶这样摔到底下，还好神保守他，骨头断了几根了，在San Jose的时候，啊，那。所以我们那个居住的安全呢，都要考虑到啊，考虑到。那长辈有长辈的天地啊，有的长辈是喜欢有一个电视机，弄那个小耳朵，对不对？啊，我们很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像爸爸妈妈来了要装小耳朵啊，英文听不懂呢，那么总是可以听中文的电视啊，看一看呢 啊，就有一种这样的设备。或者是他有特别的嗜好，他喜欢画画或者写书法，有那样的环境呢给他活动，还有一点活动的空间，比如说阳台，或者他可以出去，那个媳妇或者女儿可以陪着妈妈婆婆出去走走，让他熟悉那个环境，早上可以散散步啊。那么儿子也可以陪爸爸啊，在饭后呢去走走。我岳母来的时候呢，吃完了，那师母就陪他去走一走啊。那我妈妈来的时候，我就陪他去走一走啊。我妈妈很厉害，她一走要走1个半钟头，哇，84岁，身体一天要走2次，哈哈，早上一次，所以她身体一直很健康。她坐飞机自己还可以换飞机了啊，一个人，我是很感谢神啊，感谢神。但是老人家的健康是。我们非常注意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健康的情形，在家里随时要注意到。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有一点啊拉肚子的药啦，退烧药啦哈，或者是什么 Band-Aid 的那些，都是要随时要准备的那些基本的常识啊，基本的常识。那么要问问老，有时候老人家不愿意麻烦儿子，要忍的要命的时候才讲，老人家要早一点讲，不舒服要早一点讲。那年纪长得来的时候，要为他们解决这个医药的问题。如果这个医药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很麻烦了，可能你会倾家荡产。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啊，这个儿子后来突然得了一个疾病过世了，他什么，他没有 Medicare， 所以他买了一个房子啊，就被政府拿去拍卖10-20万就付那个医药费，付完了。所以这个老爸爸说家破人亡了，儿子死了，钱财通通没有了，很痛苦。 所以现在就是社会机构给他负责，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我希望早一点死。哎呀，我听了这个话真的难过死了，难过死了。所以我们这是老人家的健康要非常注意，如果他健康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可能要换地方了，不能在家里勉强看住他。如果万一发生事情了，你不在，那你这个内心呢，就永远的没有办法得到平静，要换到这个老人的病院里面去哈。病院，那我们老人家也有这样，不是儿子不孝顺，他要给我们更好的照顾啊，更好的照顾，我们有心理那样的准备。所以他的长辈的天地，长辈的这个医疗的环境我们有。那有的家庭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个现在有这个电子的是脉搏，有没有放在手指上，你就可以知道脉心跳多少，还有血压多少啊。如果血压不太正常，再给他量一次，过几天再量。如果一直不正常，你要赶快去找医生了，做进一步的治疗。有一些这个基本的东西，我家里是从医生的这个世家出来的，所以我小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样来量血压哈，就是我跟我母亲量血压。有时候我弟弟，有两个弟弟是医生，他来就会看，那我不舒服我就打电话问我弟弟是什么状况，应该是要怎么样做。要有 reference 的人来了解老人家的情形，那你要有这样的医生哈，或者弟兄姐妹有这样知识的可以帮助你。所以这个医疗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居住的环境很重要。最后我们看到长辈在儿女家中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我们需要是东西文化了应该要认同，你不要一直硬把东方的文化呢想法做法一定要执行在这个家中啊。早上起来啊，你们要三鞠躬，那这是很麻烦的。那么你婆婆呢，你就是希望一直在那坐在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那完全不动，赶快要等媳妇呢把那个饭呢拿好呢，放在说婆婆请吃饭，你也不必嘛，你帮帮忙摆摆筷子嘛哈，帮忙拿菜，这样一家都快乐，不必把那个老大老尊大的位置要摆在架子，不要这样摆啊，不要这样摆，要认同这个西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呢，那么要彼此呢能够协调让步。那么当然做儿女的也不一定也说我们这个西方就是这样，你吃饭你就不要用筷子，你就要用叉啊，有一些是互相的来协调，那互相的教啊，可能爸爸用错了，拿这个刀子的时候呢，拿刀一边指着你们讲话，那刀子有没有？不但年长的这样，年轻的这样，到美国家庭请你吃饭的时候，拿刀子一直跟人家这样讲话，很没有礼貌的。有时候刀子跟叉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拿法，怎么样摆法，那么都慢慢的来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的当中呢，这个有时候是两代之间，有时候三代之间互相帮助。常常呢是公公啊，祖父跟祖母跟孙子比较没有隔阂，在东方，可是在这里有隔阂。为什么？什么隔阂呢？语言嘛，你讲什么，他就是不懂，他讲什么你也不懂，所以呢，这个跟孙子没话讲，长久以来就不好。所以这个做这个祖父祖母啊，他你应该学习一点这个英文啊。学习一点基本的英文啊，我说 How are you 啊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啊，那么会学叫他的名字啊，然后呢可以教他一点中文啊。爸爸妈妈，你鼓励你的儿女们跟公公婆婆讲一点中文，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常常祖父祖母公公婆婆在，是孩子学中文最好的环境，一定要宝贝这个机会，让他学，让他讲。一方面是三代的沟通，二方面是互相的帮助，这是极好的机会，极好的机会。那你要用什么话呢？你们夫妻商量好，是要学国语呢，还是用广东话，还是要台语？最好那种言语是你家庭语言，啊，家庭语言，你不要说国语最通顺了，所以教儿子讲国语，那爸爸妈妈讲台湾话，还是不通，啊，讲一种家庭语言，你跟你的兄弟的孩子也可以通的。啊，那么这样的语言呢，三代之间呢，互相的来帮助，啊，做爸爸妈妈的，做主动的去帮助媳妇，帮助女儿， 帮助这个女婿，这个是你必须要主动，因为他们不会要求你。有时候那个媳妇说：“哎，你来啊，你来啊，你看。”那么叫，那叫久了以后，这个婆婆就很不喜欢。还有那个生活的习惯呢、啊，有时候我们在东方比较随便，啊，在西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那么随便。比如说，我们吃完饭，拿那个饭碗到那个 sink， 有人不拿，有人不拿，有人就在那里咔吐一口痰，这个媳妇就很不高兴，觉得很脏。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一个做这个婆婆的呢，到那个厨房呢洗碗那个地方，她去洗头，那个 shampoo 啊在那里，啊，后来啊就跟这个媳妇大吵大闹啊，这个媳妇叫她说你不可以这样啊，而且态度很不好，很不客气，这个婆婆就生气，闹翻了，我半夜要去劝架，啊。所以你要尊重那个小家庭里面的生活习惯，跟他们一起学习，互相的帮助，啊，互相的帮助，那么这个家庭就比较和睦。那么在你的生活起居里面呢，有时候因为你血压高，或者心脏不太好，或者血糖太高，你那个吃的有时候很淡的，有时候是吃的是很瘦的，或者是蔬菜等等。那么做儿子做这个女儿的媳妇，你要特别的准备，然后你跟你的孙子讲说，公公哈，因为他血糖比较高，所以他要吃这个，哈，不然他们说，哎，为什么他 he special， 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哈？那么你做这个年长的说，谢谢你们为我的准备哈，你们实在很周到，不要忘记说谢谢，跟晚辈说谢谢，是也是非常宝贵的哈。我们做长辈的也这样来写。哦，现在我的妈妈都会跟我孙子说 "Thank you"， 拿了一杯茶 "Thank you"， 那这是我们一些基本的认识哈。所以起居环境，如果父母吃的那么慢，你不要催啊，说你们怎么吃的那么慢啊？他们的生活有些特别，你可以欣赏。我请我的牧师来，在我的家住了一个多月，一个半月。哎，我的牧师呢，他晚上刷牙，我们都是这样刷，他是这样刷的。啊！哎，我这个儿子就看得很奇怪，我说这个爸爸的 pastor 的那个 pastor， 他这个刷牙怎么是这样刷呢？因为他全部都没有，都全部都是假牙。可是他们相处得很好，哎，他们彼此在那里欣赏，啊，彼此欣赏，学习彼此欣赏，生活起居不一样的，也可以让那个年幼的学有很多的新的知识来产生。最重要的一项，我们带我们的父母、婆婆、公公，还有长辈，跟我们的儿子、女儿、媳妇啊、女婿一起去到教会去。到教会去，为什么要到教会去呢？因为你到教会，第一个你学习认识人，那里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在那里，你可以很多交换，因为是中国人的环境。啊，你可以了解很多的心得问题，在那里都可以问。而你把他们带去呢，有一些问难题也可以去问别人，问别的叔叔伯伯或者弟兄姐妹。还有你在那里参加教会的活动，你就真是知道为什么儿女孝顺我们，因为他们照神的话，这位耶稣基督真是真神，真是值得我们所信服所信靠的主。一起了解圣经，那么整个家庭在基督为主的这个带领底下，这就是一个很甜蜜的、很和谐的家庭。那么当中会不会发生问题？会，一定会，因为总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会产生。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时候，用爱心包容，谁先包容谁啊？当然是长辈先包容小辈的。可是呢，做媳妇的、做婆婆这女儿儿子的，一定不能够用脸色给父母看。不可言责老年人啊！以弗所书啊，提摩太，我们刚才所读的，要尊重他，好像父母，不可啊，对他们那个坏的脸色啊，你怎么不喜欢？你要忍。有时候你叫你的先生作为桥梁一下，你不要压你的先生，让你先生处在两难当中，双重压力。有时候做不好就双重压力，女儿双重压力啊。那么这是父母长辈做主动。儿女 要忍耐啊，不能坏的脸色。那么参加一些啊其他的社团的活动，有些老人会啦，可以去参加，一个礼拜去一次哈。有一些过年的特别的活动也可以去。所以到教会去，到社区里面去，老年人就不会整天绑在家里说我没有脚啊，有时候别人来车你去。那么跟长辈相处是艺术，跟晚辈相处也是一种艺术，需要神的爱、忍耐、谦让在那里，还有需要向别人学习来解决问题啊。我们盼望这个华人社会的悲剧是越来越少。怎么样越来越少呢？借着教导老年人，教导年轻人啊，还有面对问题去处理，一有问题不要让它扩大就变成 cancer， 不要让它持久一次再一次发生，你要想办法求智慧的去侧面的间接的来解决问题，不要直接的 confrontation 啊，不要直接去冲突啊。求主祝福老人家，祝福做爸爸妈妈的有主的爱心忍耐，更有长辈的风范。求主也祝福年幼的年轻的有孝顺的心，照主话语去做的意志跟态度啊。那么你们三代里面看见主完全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做这个家庭之主啊。我们的时间到了哈，但是他们好像还没有散会，我们比较 general 一般性的，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问的？不要把你家庭的问题你在这里讲哈，一般性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的，有没有？我们可以给一两个。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特别我们在这里信主，我们父母从东方来没有信主怎么办呢？如果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佛教徒，他会把念珠带来，他会把那个佛经带来，他会把香带来，甚至呢他要在你家里一偶呢，他要把神像都带来，给你很大的难处。特别你有家庭聚会或者请弟兄姐妹来到家里的时候啊，哎呀，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我说父母的娶妻间呢，要有他特别的环境 separate。 那你跟父母讲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哈，我们都是拜主，都是敬拜主的，但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还在拜菩萨，但是我们希望呢不会给人呢一个难处，也不会给我一个难处，所以呢好不好，如果你要念经啊，你是在你的房间里面念哈，你把你的佛经佛珠哈都放在房间，我帮你放一个桌子好不好？你不要说这个不对啊，你就要骂他，你为他弄一个桌子，让他好好在那里念。他有什么要拜一拜，说啊，那个做媳妇的说，我为你准备一两样东西哈，啊，你不是跟他一起去拜，但是你因为孝顺他，你给他一个，他看见你有见证，然后你才能够跟他传福音。你如果说这个也不对，他叫你说我不肯啊，那就很难。他说你帮我买几个水果呢，他要去拜那个偶像，你说我不拜偶像，你自己去买好了，那问题就来了。你说好，妈妈，好，我帮你去买几样，你就帮他买。但是我是你跟他说，你就再放在那里好，你就把那个事实的情况要告诉他，不要增加困难跟难处，哈，这样子很直截了当的要讲。有时候做媳妇不好讲，让儿子讲，哈，让儿子去讲，啊，或者让你儿子讲。好，谢谢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哈。是的，是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跟十一章，第九章讲到祭偶像之物，是不是？第十一章讲到庙里面去吃，啊，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就是讲到你的自由、良心的问题。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神所赐的都是好的，人如果存着感谢的心领受都可以。 所以虽然他是拜了偶像的东西，他是拿去给孙子吃，这个孙子也不会说哎呀那个有鬼啊在里面啊，那有邪灵在里面啊，这个孙子就说这是一个食物嘛，那个爷爷啊爱我啊，他给我吃，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就把它吃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如果他心里有鬼，他说哎呀这个不好啊，这个拜偶像啊，有可能啊这个吃下去的这个邪灵会来啊，那就不吃，不吃啊，就不吃。还有呢，这个做长辈的要学，有时候我们去拜拜，不要这个也吃，然后弟兄姐妹的孩子们来，你都去发啊，都去发啊。那从这是一个对食物的正确的观念啊，对食物正确的观念。谢谢你。是的。这个差别呢，我刚才讲的都是 general， 我说我今天是这个 general， 不是 special case。这个差别在哪里？在差别就发生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去 handle？ 媳妇跟婆婆之间，或者是跟公公之间，啊，这些问题一产生的时候，你怎么 handle？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不幸的人就是冲突。然后就告诉别的人说我媳妇都不好啊，我公公都不好，婆婆不好啊。我们信主的就是用忍耐，用尊敬包容，还有什么呢？吞下去，吞下去，只跟你的配偶讲，为这事情来祷告。因为有时候老人家了，年纪大了，我们不好说这句话了，但是就是了解这个性格很难改的。过了40岁以后，这个性格啊，就是本性啊，不容易改啊。不是说的那么难听啊，啊江山易改，本性呢不是说那么难听，神可以改，但是呢，你要有见证，他才受感动，他看得到，他眼睛还是雪亮，不要看老眼昏花。他还是雪亮的，他耳朵呢还是很尖的，不聋的，你讲两句话不顺心的，他马上是 sensitive 就到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在 handle 那个不同意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爱跟忍耐跟容忍跟包含在这里出来，不是问说你对不对，像昨天讲的，不是问是非的问题，是包含的问题，啊，是的。
在于说那个爱跟包容啊，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有听到，所以教我们要爱跟包容，但是这个爱跟包容要怎么出来？因为人啊，常常我们会想做，但是
爱怎么出来？你们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向主求嘛。哥林多前书12章最后一节，是不是？你们渴慕那最大的恩赐，向主求。有时候我爱不来啊，我就很恨呐、啊。他就这样讲，我很恨，求主让我的恨拿掉，求主让我忘记，求主将爱给我。然后做先生、做配偶的要鼓励，鼓励一起啊。还有要检讨自己，自己的态度、脸色、言语是怎么样。好，哇，这个还是 in general， 还不是 special case。special case 要坐下来谈，好，才知道。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的家是基督为主的家。主，我们愿意我们的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家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父母、儿女跟长辈，我们能够相处， 充满着你的恩典，充满着欢乐。主啊，我们知道说来容易做来难，如果不是主帮助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主啊，求你将你的爱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将你的智慧也充满的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许多的情形底下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也知道怎么样来考虑，知道怎么样来预备，叫我们的家真是看见你为主，看见你祝福。主啊，人的言语是有限的，人的言语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当主你的爱你的恩典来补足我们，因为我们向你仰望而赐给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发现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你那宝贵的恩典恩膏就放在我们这个瓦器上，显明这莫大的作为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都仰望你，特别是将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仰望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活出来见证，求你给我们有主动的话语跟主动的爱心跟主动的作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为这几天向你献上感谢，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自己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